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马太福音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耶稣行走在海面上。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好，每一位听友听到这个经文，应该会对那个22节一开始会有点好奇。这边是讲的是耶稣晚上嘛，哈，在那个水上行走，大家很清楚的一段记载。那记载的一开始呢，却是讲到耶稣似乎有一件非常急的事情要做，是做什么事呢？
催门徒上船，渡到海那边去。
对，那这里的海呢，就是我们补充一下哈，这边讲的是那个加利利海嘛，是那个它是一个内陆海，它不是真的好像要越过那个地中海哈，到另外哪个边去？加利利海那是一个内陆海，周围是被那个陆地环绕的，只是它很大，所以被称为是海。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大的内陆湖呢，其实也可以这么想象哈。
嗯、
可能听友听到就说，哎，这个耶稣干嘛这么赶呢、啊？
嗯，
这边讲啊是催，中文翻的是很客气的。其实哈，这里面的那个催呢，如果用形象点的话来形容，在原文里面哈，是有点像那个你知道那个老师赶那个学生去集会那样，有点那种催逼的意味。就是有没有那个圣灵催逼耶稣去旷野？有没有？
有有有
啊，是那样的一个，好像就是说不能停留的哈，赶快走，赶快走哈，就是有点那种 push 的那种意味，催促的意味。
哎，金导，我觉得你问了这个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对啊，为什么他要催呢？
是不是？而且那天其实时间也不是很早，因为这一段经文哈，实际上是接着上一段经文而来。上一段经文上次我们分享嘛，是在耶稣用五饼二鱼有没有行了神迹，
喂饱5000人，不止5000人了。
对，其实是不止5000人哈、据估计的话应该是至少有10000以上哈，或至少到10000这个数字。不论那个人数是多少呢，总之是相当大一个数字。而且还记得那个上次我们分享那个场景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说当时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这些人哈？
天将晚，
哎，天色已晚，等于大家已经是在一个要吃晚饭的时节。然后你再想一想啊，那耶稣喂饱众人也是过了一段时间嘛，因为这五饼二鱼又不是马上出现在众人手中的，
发放也会需要一段的时间，估计大家吃饱喝足、或者再唠唠嗑、
没错，那时候还做了一件事情，还什么什么收集碎渣，有没有？
有有有，清理场地。所以进到我可以在您给我们揭示答案之前我来猜一下吗？
好，
我在想耶稣之所以催促的原因是因为这么多人目睹了这一个神迹，那耶稣在他们中间就更加的亮丽了、可能想要跟随耶稣围在耶稣身边的人应该有很多很多，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为着吃饼得饱，为着这个神迹跟随耶稣的、所以耶稣需要先从人群中退出来。我觉得一方面他自己一定也很疲惫，再者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这是我的猜测。 测。
哎，其实你这还真猜对了。
哦，
上一次分享曾经讲过，这一个神迹哈，
嗯，
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唯二都有记载的神迹。
嗯，
所以我们参看其他的福音书的一些记载哈，可以作为当时事件全貌的一个补充。在约翰福音那里呢，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就有提到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当时哈，的确哇，吃饼得饱了之后呢，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厉害呀，讲的道理也很棒，然后说话又有权柄，然后呢更重要什么呢，马上就能什么满足大家在饥饿的时候，哇，透过五饼二鱼能满足一万多人。
嗯，
所以很多人就想永立耶稣做他们的君王。
哎，还真是，哎，我们真是需要来前后对照圣经相关的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那里就很清楚的写，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
没错，他还是催赶着，不是他自己退去了，他还催赶着门徒们什么，也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嗯，
所以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所带出来的果效呢，耶稣知道众人的心，所以呢，为了让这个果效不要让这个耶稣的事工失去焦点了，或是被误解了，或是人们的心中起了不该有的这种对耶稣的这种期盼呢，哈，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盼望跟反应，然后你投射在耶稣的事工上面，结果会让耶稣整个这个福音的辐射变得很混乱。所以耶稣做了一个撤退的举动，他让群众也冷静下来。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会讲得更清楚，耶稣是在透过他这个撤退的举动，是让群众明白你们究竟想要在耶稣的身上得着什么，看清你们自己，就说你们心中的那些念头，然后呢你们才也更能够看清楚，可是耶稣他要做的事情，他不是来满足你们这些念头的。在这个神迹之前，别忘了耶稣更重要是因着怜悯他们而告诉他们救恩的福音。
阿们，
那个是重点。而耶稣也避免门徒们，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当时的门徒的话，你会处在一个多么兴奋的一个感觉里面。
嗯，
你会处在一个多么好像哇，你看之前我们传福音什么什么之类，还常被法利赛人驱来赶去，现在一下子哇，我们可能马上就能够收割那个一万多的死忠粉呢。我相信如果是我是门徒的话，我是人的话，这是我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所以耶稣他不但是要群众冷静，他也要门徒们冷静。
阿们。
所以马上带他们离开。而且第三个，你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在其他的福音书的那个记载里面有提到，当初耶稣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地方，一个是他本身什么，因为听到了施洗约翰被砍头的那个消息，也听到了希律王对他的这个揣测，认为他是施洗约翰的复活，然后他自己呢也对这些事情其实他是需要一个沉淀，因为他为施洗约翰的死是难过的。
对，
所以他本来是要退下来进修的，是要退下来祷告的，跟天父独处的一个时间。
嗯，
在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不但是他自己，他那时候什么也是带着门徒们是去，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的话哈，是寻求一个安静的灵修时光。
嗯，
就是重新得力。施洗约翰的死其实是一个蛮重大的打击，不只是对耶稣本身，很多犹太人对于施洗约翰也是有很多的期待跟看见的，觉得他是神所兴立的先知。
嗯，
而且很可能是什么，是那神所讲的要为弥赛亚预言铺路的那一位先知。他也的确透过他的所行的事情以及神给他的印证见证了这一点，但是结果他被什么，他被邪恶的势力所杀害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冲击，相信不只是对耶稣，还包括什么当时跟随耶稣这些门徒，别忘了这些门徒们里面也有些人原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所以本来耶稣带着门徒还有他自己什么是退下来，是要安静的休息的，但是呢现在他们因为怜悯群众嘛，然后行了这个神迹，所以耶稣也知道这一件事情结束之后，不只是他自己需要灵修，他的门徒们更需要休息。
是，
所以什么在今天我们经文的一开始看见什么，马太福音就记载耶稣催逼他的门徒们先离开那个现场，他们需要安静，然后叫他们先离开之后，然后他留下来让那些群众们离开。
嗯，
散了众人之后，然后什么，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哇，哎，听到其实从这一段的描述啊，让我看到耶稣人的那一面，虽然他是神，我们就会觉得他一定不会累，也不用休息，也不用睡觉，但是我看到他作为人的这一面，他灵里面也会疲惫，他也需要更新，他更需要和天父独处，所以避开人群，然后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
阿们。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反思哈，
嗯，
教会嘛哈，或是服事上面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大型的这种事工，不管是大型的福音的事工，传福音的啦哈，或者比方说特会啦，或者各方面， 如果一个事工哈进行的时候若是很不顺的话，那当然就说是一种情况嘛，好，我们非常需要就是从神重新得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事工非常看起来很有果效的时候，影响力非常大的时候，但是耶稣这边给我们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属灵的提醒，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人反而更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时候。
是，进到我也突然想到以利亚，以利亚当年在加密山上大战群雄啊，就是与几百个假先知来进行一个山上的比武，作为唯一的那一个真先知赢了这一场属灵征战。而在这样一个大的胜利之后，以利亚是极度的疲惫，他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后来在一棵树下就睡着了，在那里睡了很久，神还差派天使给他送水送饼，好让他心力可以得到一个康复。
没错，神没有马上好像哎呀以利亚好棒棒你赶快趁胜追击或怎么样，神反而是先允许以利亚让他经历一个，不管是他承认他身体上的疲劳，以利亚那时候不是吗，他其实身心灵很疲惫的，疲惫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向神求死，他在罗藤树下，然后神有没有马上跟他讲说以利亚你不要休息，你要趁胜追击啊，要 一鼓作气，然后趁着明星可用，没有，神什么你就好好休息，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阿们。
所以我想这边也是哈，就说我相信这个提醒对我们很多人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不论我们在生活中在各样的情况里面，其实上帝很知道，特别是当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我们希望能够顺着神的旨意在这个世上能够做盐做光的时候，不论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果效哈看起来是如何，其实果效也掌权在神的手里面。但是神不是只把我们当一个工具或当个工具人，神看我们什么是他所爱的儿女，当我们彰显这个属神生命荣耀的时候，愿意按着神的心意神的吩咐去生活的时候，神是喜悦的。但是神并不是要我们什么就因此什么为他烧尽，神所喜悦的是我们愿意信任他相信他，因着相信神是对的，相信这个真理是值得去传讲的，福音是值得去分享的，神喜悦我们这份信心，但是神绝对怜恤我们的需要跟软弱。
是的，
而且我也相信就是耶稣基督之所以退下来，他也知道很多时候当一个事工若是很艰辛啊，很挫折，那是一种情况哈，需要从神重新得力，但是当这个事工看起来非常成功然后果效很大的时候，有另外一种也需要在神面前安静独处重新得力，以免我们对这个事工或是受到这个事工影响的人呢，对这件事情整个就失去焦点了。
没错，
看错了。
没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事工的成功因着我自己个人的才能，因着我是多么被神祝福，其实焦点有时候会挪到人自己身上，而失了焦，知道我们这个事情是否能够被成就都是依赖我们的神，我们也只有从神领受各样所需要的，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依赖神。
没错，所以耶稣他整个退下来哈，然后退下来之后呢，哎，然后很有意思，就刚才讲嘛，他差遣出去的那些赶快离开的这些门徒哈，哦，这个时候什么，他们已经坐着船准备要渡到海的那边去了。耶稣呢在山上呢就是独自在父神的面前安静，然后重新得力。然后这时候我会发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那耶稣难道就只顾他自己了哈，那些门徒们呢，哇，门徒们离了耶稣之后果然也遇到了一些风浪。所以24节不是讲吗，那是船在海中，这是在深夜的海里。然后加利利呢是刚刚讲它是个内陆海哈，因为它是在内陆的关系，所以哈它的这个海面上的这些气温哈这些风向的变化其实很受到周围这些陆地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经意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
拜
拜。
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根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